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财政部表示，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提高国债发行规模，并在未来几个季度继续提高，因为财政部正面临赤字不断增加的压力，以及平衡债务发行总体状况的需要。美国财政部表示，将在下个礼拜举行的季度再融资拍卖中出售1030亿美元的中长期债券，期限为3年期、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这个高过上一次960亿美元的发售总额，亦略高于大多数交易商的预期，这个是美国财政部两年半以来首次增加较长期债券的季度发售规模。另外，财政部礼拜三仲证实了交易商此前的预测，债券的续发行规模亦将增加，直到2024年。增加国债发行规模表明，美国政府的借款需求正在上升，这个亦使得惠誉评级公司礼拜二作出决定，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 AAA 下调至 AA+。礼拜二，中国电池公司国轩高科在美国的子公司宣布，他们在密歇根州购买了270英亩土地，用于新建电动汽车电池厂。该公司的中资背景引发当地人担忧。去年10月，密歇根州民主党州长惠特麦宣布，美国国轩公司将投资24亿美元在当地建设两个生产工厂以及配套设施，但共和党议员、国家安全专家、当地居民和地方领导人在仔细审查美国国轩的提议后指出，该公司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母公司国轩高科，而国轩高科的规章制度要求效忠中国共产党。此外，该公司准备建厂的地点距离军械库不到60英里，距离美国最大的国民警卫队训练设施格雷林营地不到100英里。据报道，美国国轩一次购买的大部分是工业用地。该公司礼拜二表示，由于当地居民的担忧，他们决定目前暂时不购买两大块农业用地。上个礼拜，非洲国家尼日尔发生政变，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被推翻并被关押。政变首领奇亚尼将军自封为该国领导人。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呼吁立即释放巴祖姆。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尼日尔正面临民主的严峻挑战。拜登说，尼日尔人民有权选择他们的领导人，他们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表达了他们的意愿，这个必须得到尊重。美国官员表示，这次政变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谴责。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与巴祖姆总统讨论了尼日尔的事态发展，美国仍然致力于恢复尼日尔的民选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各国驻尼日尔大使馆开始撤侨。美国国务院礼拜三表示，美国驻尼亚美大使馆的非紧急人员已被要求暂时离开。尼日尔的旅行警告亦已经提升到4级，请勿旅行。据中共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礼拜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大河看望了在当地休假的专家代表。蔡奇强调，他是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委托前来问候。路透社报道，蔡奇前往北大河意味着虽然北京和河北省很多地区依然受到洪水灾害，好多民众正在等待救援，但习近平仲是依循惯例率领党政军官员前往北大河休假。在台风杜苏芮影响下，北京以及华北多地的暴雨这个礼拜仲是持续，降雨量打破了北京以往140年的纪录，相当于河北省往时一整年的降雨量。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蔡奇在看望专家时亦完全没有提及目前北京与华北的洪涝灾害，他只是呼吁在场专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专家人才的殷切嘱托，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等等。印度礼拜四表示，将从即日起 对入口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实施许可要求，此举可能对苹果、戴尔和三星等公司造成打击，迫使他们加强本地制造，从而取代中国制造。印度现行法规允许公司自由入口笔记本电脑，但新规定要求这些产品必须获得特别许可证。政府公告没有说明限制入口的原因，但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近年来一直为企业提供激励措施，强化国内生产，抑制入口。这一举措成功吸引了大批智能手机制造商，现正日益引起晶片制造商和半导体生产商的投资兴趣。好多苹果公司的 iPad 和戴尔公司的笔记本电脑都是入口到印度的，而不是在当地生产。政府数据显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约占印度年度入口总额 1.5%， 其中近一半来自中国。礼拜三，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表示，他已经接受加州民主党籍州长纽森的辩论邀请。近几个月来，随着德桑蒂斯宣布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他和纽森之间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两人一直在全美各地巡回演讲，对本州的优势大肆渲染，而对对手州的劣势猛烈抨击，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他在礼拜三福克斯电视台莫尼迪节目中，德桑蒂斯宣布他将接受纽森的挑战。他说，当然我愿意，我们来做，只要告诉我知时间和地点。他还表示，从一方面来讲，加州和佛罗里达州之间的辩论已经开始了，人们一直在用脚投票，逃离加州的人数创历史新高。佛罗里达州一直是人口净流入的第一大州。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个是关于我们国家未来的辩论，因为好像乔拜登这样的人希望看到美国加州化。礼拜三，正在访问美国的蒙古总理奥云额尔登会见了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新闻会上，双方表示美国和蒙古将签署开放天空民航协议，即将签署的协议将建立在1月份双方达成的航空运输协议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蒙古的国家航空公司有飞往欧洲和亚洲的航班，但还未有飞往美国的航班。尽管目前的客运需求可能不适合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和美国之间的直飞航班，但开放天空协议可以为两国之间的货运航班提供更便捷的选择。华盛顿已经与130多个国家签订了开放天空民用航空协议，这个授权双方航空公司在对方国家运营的权利，放宽航空公司监管并实施安全和安保标准。奥云额尔登表示，蒙古和美国之间的直航将在2024年第二季度开通，这个为促进蒙古的贸易、旅游、商业和投资提供了绝佳机会。纳巴尔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美国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AAA 下调至 AA+， 令投资人震惊。该评级公司称，预计美国未来三年财政状况将恶化，但著名投资人巴菲特对此不以为然。他日前指出，评级下降不会改变他对美国国债的购买。今日，巴菲特对 CNBC 表示，他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上个礼拜一购买了1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个礼拜一，我们购买了100亿美元的国债。下个礼拜一，唯一的问题是，我们会购买100亿美元3个月或6个月国债。他说，有些事人们不应该担心，这个就是其中之一。巴菲特指出，人们对降级担忧是有理由的。他表示，他并非同意美国政府所做的一切，尽管这样，这个不足以改变他对美国国债和美元的看法。巴菲特说，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这一点众所周知。为防止先进技术泄露到海外，日本由8月起将对全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调查，以检查他们是否采取了相关的防御措施。一枚读卖新闻礼拜四报道， 这一次调查共涉及约370所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及研究机构，调查中涉及对接受来自国外的不透明资金的研究人员是否有处罚制度，以及是否有措施确保信息安全等。调查结果最迟将在明年3月公布，最不合规的机构将被要求改进。今年6月，日本国立研究机构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人员因为涉嫌向一家中国公司泄露技术而被逮捕，引发了这一次调查。起诉书显示，中国籍研究人员权限到被指于2018年4月将氟化物合成技术的研究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一家中国化学产品制造公司，之后这家化学公司利用泄密信息在中国申请了专利并获得通过。礼拜三，中共国家网信办表示，为抵制儿童沉迷网络，培育青少年的良好道德及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议18岁以下未成年人每日使用手机时间最多不能够超过两个钟头。网信办在他们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在手机、平板等移动平台的软件和硬件上全面升级青少年模式为未成年人模式，限制16至18岁的未成年人每日只能够使用智能手机两个钟头，8至16岁的儿童每日只能够使用一个钟头，8岁以下的小孩就只能够使用8分钟。此外，18岁以下的用户还被禁止在晚上10点至早上6点期间使用移动设备上的互联网。提议公布后，中国科技公司的股价应声下跌。在香港股市，短片弹幕网站 Bilibili 股价下挫 6.98%， 短影片平台快手下跌 3.53%， 腾讯公司就下跌了 2.99%。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